明天是母亲节，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还有机会合适的话，不要忘了，如果是远方的可以打电话，还是打一个电话给自己的妈妈，慰问自己的妈妈，也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情。我们在座的姐妹如果已经是妈妈的，我本来想叫你们站起来，但是因为时间比较晚了就不要了。愿神赐你们祝福、爱心、智慧，多多的加添给你们。我个人遇到这样子的节期要讲母亲节跟父亲节，我其实心里面是觉得特别的困难，有几个原因。如果把母亲的形象说得太美好，把它讲得太伟大，说得太感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说不定当中有人可能会觉得会想自己的妈妈为什么没有这么好。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母亲应该有的样式很迫切的讲一篇道，会不会让我们当中有一些做妈妈的心里想，我自己怎么这么差劲呢？然后心里面会不会就不舒服，想说挨了牧师一顿骂，然后心里就想这个节不过也罢了，哪有主日礼拜六聚会这样子被牧师 single out 的。有一次在粤语堂，就是碰到父亲节，刚好是我在那里讲道，我就讲了一篇有关父亲节的信息。崇拜之后，有一个弟兄，粤语堂的弟兄过来告诉我说，他们晚上全家要，本来都已经订了餐馆要去吃饭庆祝父亲节的，他决定不去吃了，因为听了我的信息。那我当时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你要知道坏了广东人的胃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不好讲。最主要的是在圣经中很不容易找到题材，我越来越喜欢只按照圣经所给我的讯息来讲道，却发现不容易找。特别是讲到记载母亲的事情，比如说耶稣的母亲，你就发现记载他没有记载多少，就算记载的话也像我们中国人国画的大手笔一笔画过去而已，并没有什么细节的交代。事实上我越来越发现，读圣经凡是细节交代的地方都有特别的意义，作者有特别的心意要给我们一些资讯，所以我就觉得不好讲，因为要从这个圣经上面要找生活上的内容不多。我在这边顺便提一件事情，五月最后一个主日，这个周末我不在，因为要去生子追寻福音营，在那边有信息要讲。然后六月份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我也不能够跟大家一起崇拜，跟大家先报告一声，因为我要去波士顿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去上教牧学博士的课，我是今年年初决定去念的。我选的那个 track 就是选的是讲道，就是因为发现自己讲道各方面还要加强，那里面有几个非常资深的传道人，我相信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像 Walter Kaiser、 Hayden Robinson 这一些。我保证你们，我一定会肯定会为这几个教授如何讲母亲节的信息，如何讲父亲节的信息等等这一类的，我一定会请教他们。但是今天我想就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来看撒母耳记的母亲哈拿这一个妇女，她人生里面三个难题，她的选择。希望从圣经的大手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神所喜悦的母亲的样式。哈拿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一个女人怎么成为妈妈。第二节下半节说哈拿没有儿女，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 know how， obviously they know how， 因为他的先生的另外一个太太有孩子。在这里看到的是哈拿真诚的想要自己能够有儿女，一个结婚了的女人的天性， 一个女人想要真诚的想要养育儿女，是一个结婚的女人的天性，是神赐予给女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渴望。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过去家庭生活的经验如何，都可以感谢神，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要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有一对要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下来了。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一个社会学家，人类社会学家，他这样说，他说20世纪的人类已经扭曲到一个地步，连最基本的观念，最基本的人性，都已经不能够再看为理所当然了。美国的媒体在最近这段时间抱怨，打了一年仗之后死了700多个美国人，抱怨这件事情。这700多个美国人都是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之下到伊拉克的，500多个军人，100多个非军事人士，700多个美国人一年多死掉了。军人是他们自由意志的选择去从军的，这些人到伊拉克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媒体说，你看我们死了这么多人。从1973年到1998年25年的时间，有4000万个婴孩跟胎儿默默的在没有自主的情况之下灭亡了。4000万个婴孩，2个台湾的人口，在25年之内，4000万个婴孩堕胎没有了。按照统计的数字，美国现在从15岁到40岁的妇女当中，有50%受孕是他们不想要的 ，unwanted pregnancy 是他们不想要的。而在这50%个不想要的受孕里面，有一半就打掉了。什么是 unwanted pregnancy？ 什么是不想要的受孕？10年前，在《纽约 Times》有一个犹太的医生的一篇文章，来描述他自己，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原先是做堕胎手术的，到现在拒绝堕胎，并不是出于任何的宗教意识。那篇文章讲得非常清楚，他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却是因为他自己心里面的良知越来越不安。这篇文章他自己写的，他说他原来是一个妇产科，遇到堕胎的时候，他一直告诉自己，这些堕胎的人有合理的原因，有一些是因为母亲如果这个孩子继续怀在他胎中的话，会造成母亲的危险，他说这样子的妇女要堕胎，我觉得是可以的。有些是因为那个婴孩经过一些检验，好像有非常高可能是不正常的，他说有这样子的父母说不想要这个婴孩，他说我也可以同意。他说有些妇女是被人强奸，被强暴怀孕了，他说不要这个婴孩，我可以同意。他说有15岁的孩子，女孩子跑来说，我高中都还没有毕业，我不能要这个婴孩，他说我也可以接受。他说有一天来了一对漂漂亮亮的年轻的妇女男女，容光焕发，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验了身体之后发现受孕。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转过来跟那个男孩子说，我们必须把这个胎儿打掉，因为5个月之后我们两个在法国未来海岸度假的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去，我在法国的未来海岸我要穿比基尼，我不可能5个月之后是腰围很大的在 Riviera。 I want to look like a knockout。 这个医生说他愣在那里，他说为了5个月之后这个年轻的妇女可以在法国的未来海岸炫耀她的身材，她就毫不考虑的转过来对她的男伴说，这个胎儿一定要打下来。这个犹太医生说，在那一刹那我就决定我再也不给任何人堕胎了， 因为他自己认为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医生来判断说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他要就是接受这个事情，要就是不能接受。各位弟兄姐妹， This is unwanted pregnancy. 为了五个月之后，她能够是一个魔鬼的身材，要求把这个孩子打掉。哈拿渴望有儿女，而且她的渴望是非常真诚的渴望，不是因为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皮尼拿来惹她生气。第六节、第七节，我们刚才读到惹她生气，激动她。 在以色列的妇女中，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丈夫其他的太太会生孩子，而就拼命想生的，有这样子的先例。创世纪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在这里讲过一篇道，讲到雅各的事情的时候就提过。雅各的一个妻子拉结，因为自己不能生，看到姐姐利亚生了，就嫉妒，而且跟雅各吵着说：“我你再不给我一个孩子，我就要死了。” 利亚是不是真的想做母亲？我觉得是一个 questionable。至少跟哈拿比起来，因为我们在创世纪三十章读到，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叫他的使女跟雅各同房。他说：“让我的使女跟你同房，若是从他生了一个孩子，至少在我这一个家室里面有儿子来接续这个名字。”显然是一个嫉妒，显然是一个争地位。 到创世纪三十章十四到十六节，拉结甚至为了丰钱一个据说可以激情的一个果实，把雅各包给自己的姐姐去睡一个晚上。这是以色列的先祖中的先例，哈拿却不是这个样子。他不是因为皮尼拿使得他惹气，他嫉妒，他也不是因为丈夫不体贴他。 我们刚才读创世纪三十章，拉结跟雅各抱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雅各不是一个很体贴太太的。他说：“生不出来是你的事，你怎么能怪我呢？你姐姐都生了。”哈拿的先生却不是这样子。哈拿的先生以利加拿很明显的是非常的爱自己的这个妻子，体贴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 在去献年纪的时候，他特别把鸡肉给哈拿双份。然后等到他的太太真的很愁苦的时候，他的先生甚至于说：“你为什么要哭呢？有我不比十个孩子还好吗？”我读到这一段，我就想说，全天下不是我第一个人臭美。我跟美玲结婚头几年，我就一直跟美玲说：“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就好啦，不要小孩。” 因为我只想跟美玲两个人过，结果隔了几年，美玲就跟我说：“我们生孩子嘛。”我说：“不要生啦，你真的想要养只狗吧？”美玲跟我说：“狗怎么能跟人比呢？”我说：“那我总比儿子好吧？”所以我不是全天下第一个臭美的男人。哈拿真诚的想要做母亲。 这是神赋予一个女人很特别的天性，不是嫉妒，不是争地位，不是为了争丈夫的 favor， 这些她都有。所以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有使女，你从她后来献祭的内容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钱的家庭。而且圣经一开始记到她的家族的时候，连续记载四代，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显明的以利加拿，这是一个显赫的家族。 哈拿没有说你跟我的使女同房，替我生个孩子，因为他自己想做妈妈，因此他无助，他没有任何其他人为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他不能够诉诸于他的使女，他不像拉结这样做，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求助于神，而在祷告之后。 你也看出这个妇女的信心。十八节，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这比起亚伯拉罕的太太哈拿的信心，可是刚强多了。神也顾念哈拿。隔不久之后，她跟她的丈夫同房。 她就受孕了。这就是哈拿的第二个难题，孩子究竟是谁的？真诚渴望得来的，又是这么久这么不容易得来的，很自然的就会想占为己有。师母跟我也都因为我们的职分的原因，在教会里，不管是现在在这里或在德国牧会的那一年，为想要生孩子的姐妹们祷告。感谢主，神也特别使用我的太太祝福一些妇女。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想做妈妈的妇女心里面的那种渴望，心里面的那种焦虑，想要生孩子。而现在生了，好不容易生了，很自然的就会想占为己有，更何况这是一个男孩，一个儿子。儿子对母亲的重要，儿子对女人的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是我们在这里的男人很难去想象的事情。我知道一个家庭，非常美满的家庭，那个家庭有了女儿之后，先生也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满足，从来没有觉得说怎么没有孩子，怎么没有男孩，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然而那个家庭的姐妹在心中默默的渴望儿子。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姐妹后来生了儿子之后自己做见证说的，她说她生了儿子之后才好像自己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这也不是一个古老的观念。我们前不久回台湾，在飞回来的那天，到桃园的国际机场，在机场上 check in 西北航空公司，地勤人员 check in 我们的那个柜台的地勤人员是一个男的，拿着我的护照，我因为开口讲普通话，他就晓得虽然我拿的是美国护照会讲国语，他就说啊，在美国多少年，我就说二十多年的，然后他就一个打开来看，他说哦 ，Where's Stephanie？ 然后我女儿就站在那里，哦 ，You are Stephanie， 然后就翻。翻到另外一个，翻了两个女儿之后，翻到我们家儿子的护照，哦，终于有一个小弟弟了。我的两个女儿站那里，看看我，看看他。这个人还继续讲，差多少岁呀？哦，好不容易哦，宝贝耶。差几岁呀？哇，好不容易生的。哎呀，我站在那里，我那边心里在想，我说我的天哪，你有完没完呐？我的两个女儿已经怒目相视了，这个人毫无感觉。我那时候在想，我的老二长得都比你高，他动手揍你，打都打得过你，你怎么还不识相呢？有完没完呐？然后等到我们 check in 走了之后，我的女儿就说：“爸爸，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啊？”我说对，无聊。我们家生几个孩子，生什么样的孩子关他什么事啊？我说对，不关他的事。我的大女儿说，我晓得中国人都喜欢男孩子，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他就这样子讲，怎么这么无聊啊？我唯一能够跟我女儿的说的是 Welcome to the Chinese world。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哈娜说，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一个儿子，究竟是谁的？你说他许愿过啊？各位，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许愿的事实是事后人才知道的，讲得非常清楚，他的祷告是默祷。哈娜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娜心中默祷，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心里面讲的话。也就想让我也想起来，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要讲这件事情，心里面是带着连续的心。在教会里面有过弟兄姐妹，他们发现怀的孕有一些可能有问题，我们来祷告，我们就说我们把孩子献给神吧。好像是车子坏了， 送到 garage 去修，修好了再还给我吧，有一点这个味道。高牧师他在奉献的时候，他做过见证，就是在刘冰元的家里，那是他们的第一胎孩子，检验之后好像有一点问题，然后他们听说我们家有过类似的经验，就在那一次在 Piscataway 刘冰元家里，我们为他祷告，把他的孩子献给神，感谢主，天元很识相，自己先把自己献了，所以天元也奉献了。我也想到这个事情，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姐妹没有儿女之前还非常认真的服侍，生了之后受到影响，当然会受到影响，我们当然应该先照顾自己的家，从家里面做起。但是有一些姐妹生了孩子之后根本就不服侍了，这些事情要反省一下。哈拿是默默的祷告，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跟耶和华之间所许的愿，他诚心的偿还。第二十二节，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好不容易盼着的，好不容易终于得着了，他却把他献给耶和华，这是他人生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孩子究竟是谁的。第三个难题，孩子既然献给神了，谁来照应他，谁来管他，谁来照顾他，谁替他负责。好不容易得来的，怕耶和华生气就给他算了吧，那既然给了他自己没有好处了，还管他干嘛呢？哈拿却为这个孩子丰富的预备，圣经上讲他先生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里去还愿吧，哈拿说，你去吧，让我来喂这个孩子，喂他奶，等他断了奶之后，我把他带到耶和华面前，他永远住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吗？他在那，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在那个时候的文化，断奶至少是两岁以后，甚至于有些可能到四岁之久的时间，大部分是到三岁左右的时间。因为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 canned food 很容易买来，所以母亲喂奶的时间非常的长。我不晓得哈拿在那两年或者三年甚至于四年的时间喂撒母耳的时候会不会流泪，晓得他唯一有的就是这几年的时间，晓得他唯一能够把爱给这个孩子的就是这几年的时间。他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这种 conform to 宗教外表的事情，所以他在第一年许愿的时候他没有回去，他却尽他一个母亲的责任来喂这个孩子。而到孩子断了奶之后，第二十四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利未记十二章第六节讲到，当有人妇人生完之后要许愿的时候用的东西，用羊一只，或者是雏鸽 pigeon， 或者是斑鸠 dove。 你如果没钱，用个小斑鸠就可以了。你却发现哈拿带了三只公牛。民数记十五章第八节讲到另外一个许愿的时候，讲到说你要带多少的面呢？带十分之三依法的细面。3/10， 哈拿却带了一依法的细面。民数记十五章第八节说，你需要带多少酒呢？ Half a hint of wine， 我不晓得那个单位是多少，就是一点点而已。而哈拿却带了一皮带的酒，虽然是献给耶和华的，哈拿却为他丰富的预备。 不像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做和尚，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把那个孩子丢在庙门口，有个破布裹在那里，丢在破庙门口就走了。为什么？因为养不起，就给佛吧，让和尚们来养吧。这是中国人我们所听过的奉献，养不活了，破布一裹扔在庙门口就走了。哈拿这个母亲辛辛苦苦爱心浇灌了两三年之后，选了三只公牛，依法细面，一皮带酒。各位，这是他人生第三个难题。既然给了神了，神负责吧，我何必还需要付什么代价呢？虽然是献给耶和华，哈拿却丰富的预备。不但如此，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个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他不但在第一次献的时候准备了三只公牛，每一年还给这孩子做了外袍，在这里没有再寄其他他所带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各位大概可以同意，他大概是仍然的丰富的预备。他并不是说献给耶和华了，耶和华你养着他吧，不是这样的心态。我也想到我们现代的应用，现在有些人父母把孩子带到教会，为什么？献给神吗？有些把孩子带到教会是想说让教会把孩子教好管好修理好，好给自己一些方便。所以我们会怪 Youth Ministry 做得好或者不好，我们会说为什么教会还请不到 Youth Pastor， 为什么？因为我们 expect 教会把我们的孩子管好修理好教养好，为什么？好给自己方便。哈拿把他那个时候唯一的儿子献给耶和华，不是这样献的。他不但知道这个孩子将来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孝顺他，他却花这么大的心血，用这么大的手笔，远超过律法上的要求，利未记十二章第六节，民数记十五章第八节，来给这个孩子预备。不是因为孩子念不了好的大学就奉献吧，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是念完好的之后，让人家羡慕的好的都念完之后，神呼召高高兴兴的献给耶和华。哈拿这个妇女，在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她的人生三个难题，三个选择。她想做妈妈，神所给她一个女人的本性，并不是为了争地位，也不是嫉妒，也不是争丈夫的好处。她曾经非常的无助过，上帝眷顾她。第二个难题，这个孩子究竟是谁的？她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孩子是耶和华的。第三个难题，既然是耶和华的，谁来负责预备他？谁来负责装备他？谁来负责预备这个孩子的需要？他丰丰富富的为这个孩子，为耶和华来预备。明天是母亲节，我们当中除非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而且是头脑非常清楚、信仰非常纯正的基督徒，大概少有父母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今天可不可以为耶和华，替耶和华向我们在座的妈妈做一个呼召？我们在座的妈妈，如果你心里面知道，你心里面知道你的孩子不是男女的生理关系就这样产生的，你知道，你也愿意这个孩子归耶和华，一辈子归耶和华，你也心甘乐意的为耶和华来预备这些孩子，装备他，教养他，不但在他的教育程度上教养他，在他的心性，在他的个性，在他整个人格上来栽培他。甚至于有一天你说，若是神呼召，我还愿意为这个孩子预备金钱。有没有这样子的妈妈？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妈妈？特别是我们当中做母亲有儿子的，你愿不愿意有一天神也从你的腹中呼召出一个像撒母耳这样子的人？我们低下头来。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你心里诚实愿意回应的，我请你站起来。你乐意你的孩子归耶和华，一辈子归耶和华，你乐意为耶和华认真的、仔细的、诚实的预备这个孩子，教养他，教育他，栽培他，甚至于愿意为这个孩子预备他所需要的。亲爱的天父，你睁眼看你的女儿们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恳求您施恩，从他们的腹中呼召出一群像撒母耳这样子的人，有先知的灵，有谋略的灵，有勇敢的心智，清楚的头脑，有非常好的教育，有非常好的人格，诚诚实实的服侍你，做好的传道人，做好的牧师，做一个不跟罪恶妥协，不跟人情妥协的传道人，有那勇敢的先知的言语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甚至于有一天有人会说，这些人 none of their words fall to the ground， 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掉到地上的，甚至于从这些你的女儿们的付诸呼召出一群好的 theologian。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